实法国电影手册呢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学术性杂志，它自从1950年创刊开始就奠定了杂志的反叛基调，就是批判浮华和商业性，拥护直面生活的写实版电影。而这本高逼格杂志的狂热粉丝都是一些骨灰级的影迷，每到年末电影手册都会推出一份榜单，列出编辑部每年最喜欢的十部电影。对影迷而言，这份榜单是期待已久的新年礼物，也是他们补片风向标。
两个人守一切，连命运都改变。
在2016年的电影手册的十佳呢，是以下的十部电影。第一部是托尼·厄德曼，第二部是他，第三部是霓虹恶魔，第四部是水瓶座，第五部是马鲁特，第六部是胡丽叶塔，第七部是保持站立，第八部是丛林法则，第九部是卡罗尔，第十部是我们在这片森林里制造梦想。
用着温暖，
乍一看这份片单，你会觉得好像混进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向来以严肃著称的电影手册竟然选择了一部无厘头的喜剧进了年度十佳，这部影片呢赫然还排在第八名，它就是《丛林法则》。这只是一部无脑的爆笑喜剧吗？显然不是，也许真正戳中影评人痛点的是整部电影对于官僚主义的辛辣讽刺。《丛林法则》当中既有疯癫的喜剧外壳，也有针砭时弊的内核，唯有两者并驾齐驱，才能够构成一部年度佳片。这种电影呢，从头到尾都显得格外聪明，任性的电影手册偏爱它一点也不意外。里面有夸张的动作戏码，不免令人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的香港无厘头喜剧。也许我们已经很久没看过如此复古考究的美学风格了，所以难怪会有影迷会呼唤新浪潮回归。但从观赏性来说，至少可以给他打9分，因为观影的过程实在是太酣畅淋漓了，可以说是从头嗨到尾。这是一部艺术性和商业性完美融合的法式喜剧。影片当中的男主角沙尼尔，简称傻蛋啊，他是一个秃顶满脸络腮胡子衣着邋遢的悲催公务员。他呢是在政府标准部，主要是负责监督政府项目是不是符合欧盟标准的。他在那里实习了8年，依然没有转正，因为报道迟到，好工作都被别的实习生抢走了，结果被领导派去法属圭亚那。圭亚那呢属于南美的热带雨林，亚马逊雨林呢横跨其中。为了重振圭亚那的旅游业，政府决定在那儿建造一座滑雪场。是不是很讽刺，竟然要在这个热带雨林当中亚马逊河的旁边去建造一个滑雪场。而且领导还越说越亢奋，说法国呢将在南美洲证明我们能够在热带地区带来令全世界非常嫉妒的寒冷，我们将通过人工造雪建成亚马逊地区的第一个滑雪场。而领导交给他的这份重任就是确保工地符合欧标。而这个傻蛋呢，为了保住这份所谓的铁饭碗，就揣着领导送他的真皮公文包和标准法则，屁颠屁颠的上了路。费经周折终于到了目的地，在理事会报道之后呢，结识了同为实习生的女汉子达尔赞。这场奇遇就应验了那句歌词，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那毕竟是穷山恶水，所以傻蛋在前往税务部的途中呢，就遭遇了一帮悍匪，他们的机关枪啪啪啪啪冒着火光，把傻蛋一行人吓惨了，司机大哥被歹徒绑架带走了。于是他和达尔赞就不得不穿越这片危险的丛林，展开一场刺激的冒险。这个傻蛋真的是把悲催人设演绎到极致了，深陷丛林仍然心系工作，就是受法则约束的那种人，就是上头交给你的活呢就不敢怠慢，即使身处丛林当中依然也是不得自由。这两位中二青年呢在森林里呢就迷了路，喝了喝脏水，然后饿了呢就吃野味。开始的时候呢不怎么对路的傻蛋和达尔赞竟然成了一对共患难的欢喜冤家。他从他这里学到了许多丛林求生的技能，而女主角呢也越来越迷恋他的善良和憨厚，两个人强强联手度过了不少的难关。 在丛林里待得越久，傻蛋就越能感受到久违的自由。相比在巴黎当一个公务员，还是在圭亚那更自由和快乐。最后傻蛋回到巴黎，滑雪场计划已经告吹，转变成了淘金项目，而新来的领导呢，准备把他派往丹麦，他却选择回到了圭亚那，和他的爱人一起在丛林里纵情享乐。其实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愿意看《丛林法则》这样的喜剧片，而不是那种让观众笑就够了，那么严肃干什么呢？喜剧的内核其实是悲剧，这句话听了不止一千遍，但它是对的。真正的喜剧应该把伤口撕给观众看，所以法国人黑起法国人真的是太厉害了。